大家好，这里是左凤右李。这期给大家带来美国男篮奥运会。离奥运会打完对塞尔维亚的决赛，安东尼宣布，这是他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参赛。4年以后的东京奥运会，安东尼将满36岁，再打奥运会已经不太现实。但他给美国男篮留下了丰富的数据和精神遗产。世界奥运会336分，3块金牌，无论凭借参赛次数还是金牌总数，安东尼都堪称美国男篮第一人。国际上多次代表自己的国家征战奥运会的球员并不少，参加4次的也很多，像我们国家的易建联已经参加过4届，如果保持得好，他甚至可以打第5届。大致如果没有当年那次事件，也有机会参加5次。他只是在2004年缺阵1次。西班牙的加索尔、阿根廷的斯科拉和吉洛比利都打了世界奥运会，西班牙的纳瓦罗则打了5届。安东尼不仅打了4届，而且收获金牌数量最多。在得分上，由于美国队人才济济，得分平均，安东尼的336分并不算最突出。斯科拉、吉洛比利和当年苏联队后卫贝洛夫总得分都超过了400分。在里约，安东尼总得分超过了詹姆斯和大卫·罗宾逊。如果詹姆斯愿意参加波波维奇在2020年的美国队，他有机会重新跃居第一。他比安东尼少了63分。按夺冠要8场比赛计算，只需要平均每场得8分。老 K 自2005年掌顿美国男篮，安东尼作为03一代的代表人物，为国家队征战最积极。老 K 要求 NBA 球员必须签署承诺书，随叫随到，不计较位置、上场时间、数据，才能进入30多人的大名单。一旦最后被裁，进不了12人的最终名单，不能有任何怨言。这些人几乎个个是亿万富翁，要放下身段被呼来喝去，没有真正的爱国心是做不到的。令瓜蜜骄傲的是，安东尼不仅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，而且和詹姆斯、安东尼他们一起参加了2006年世锦赛，并且是美国队的得分王。那一手跳投是当时美国队最杀人的武器。由于在世锦赛没有夺冠，安东尼、詹姆斯和韦德还参加了第2年的美洲杯，以便为美国队争得2008年奥运会入场券。显然03一代是老 K 最器重的核心人物，他们三个加上晚几年的保罗一直对老 K 非常忠诚。如果不是今年打了总决赛，身体疲劳，詹姆斯或许也会去履约。在美国队征战期间，詹姆斯表达了自己的愧疚，也希望如果有可能在2020年再跟波波走一趟奥运，到时候他也快36岁了。03一代有自己的特殊背景，他们是2004年拉里布朗那届奥运会的成员，因为刚刚进 NBA， 在雅典奥运会上并未受重用，但他们对美国队只得铜牌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在他们之前，美国男篮曾一度成为 NBA 球员镀金的队伍，追名逐利，一盘散沙。所以安东尼在里约夺冠以后说，我在2004年就对这支球队做过承诺，我见过最坏的时候，也见过最好的时候，正是因为我坚持下来了，我们坚持下来了，才有了3枚奥运会金牌。安东尼和老 K 一起功成身退，接下来主教练将是波波维奇。老爷子究竟会以什么样的风格指挥队伍，现在还不得而知，但他肯定会吸收老 K 支队的一些经验，毕竟美国男篮还是由老克朗奇诺负责。老 K 这11年最重要的就是让明星放下身段，无怨无悔的为国效力，而安东尼为首的03一代为后辈做出了榜样。就目前来看，安东尼退了以后，杜兰特和欧文很有可能成为前辈这样的旗帜人物， 参加三次甚至更多届奥运会。早在2010年土耳其世锦赛，很多大牌不愿意参加，杜兰特就成为那届美国队的领袖，然后连续参加了伦敦和里约两届奥运会。在两年前的世界杯上，欧文是 MVP， 并且继续成为里约奥运会的主控，深得老 K 信任。美国球员都轻视世锦赛，重视奥运会，因此最近两届世锦赛和世界杯都是年轻球员为主，但是各国年轻势力纷纷崛起，美国队如果继续沿用这一思路，有可能还会败北。因此不管世界杯还是奥运会，谁叫谁到应该成为标准，像欧文、汤普森、考辛斯都是连续两届英超，乔治如果不是上次比赛骨折，也对国家队非常忠诚，哈登、威少其实都参加了伦敦奥运会和上届世界杯，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自己撤出了里约大名单。所以安东尼能打世界并非机缘巧合，还真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。在老 K 的球队，他打四号位，而国际上的队伍四号位通常人高马大，安东尼就利用自己技术上的错位优势，用投篮把对手拉出来，又时常需要到篮下和对方的大个子拼身体。很多人认为安东尼在 NBA 防守是弱项，但你看了美国队和塞尔维亚的决赛，安东尼的防守那样积极，就会知道一支球队的成绩、荣誉感对一个球星来说多么重要。本文摘自书群的公众号，谢谢大家。